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撒迦利亚小先知书下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所以现在来拿。今天我们要继续看第四章。我们要再来读其中几节经文，第六节到第十节，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到第十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十一到十四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不要忘记，先知撒迦利亚是对归回之民说的，他们刚从被掳到之地回来不久，他们开始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可是后来遇见拦阻，他们就停工了，停工了一段时间，后来神兴起先知哈该还有先知撒迦利亚来对他们说话，勉励他们啊，要再起来重拾建殿之功，他们听从了。那神在这里借着先知鼓励这百姓中的领袖要奋心，要起来信靠神做这些事，就因为要对他们说这些话，就引出神说了将要传送到后来许多年代的有名的话语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六节，是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的经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啊。主很清楚的表明，势力跟才能都是他看不上眼的。可是其实你不能说神不使用势力跟才能，我想并不是的。我一个人如果依靠势力或者才能跟依靠圣灵，我想不太能够从外面我们看得出来啊，我们很难评判人家这样的事啊，有的人会这样评判的，他只要看到一个被主使用的人是很有才能的，或者有特别的地位，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要依靠这些事情，而不是依靠神的灵。你不能够这样想，就如同你也不要以为一个更有才能、更有势力、更有身份地位的人就更能够被主使用， 我们都没有办法这样想啊。一个人真正的是全心依靠神，并不一定表示他要没有才能、没有势力才能够全心依靠神啊。所以这是很个人的哈。我们也许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什么叫做真正依靠圣灵来行事。以服事来讲，我想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并不是只表现在比方你现在要有一个服事或者要做一件什么事，你会为这件事祷告啊。有的人认为是这样啊，你只要为这件事祷告，就表示你是在依靠圣灵这样。这个说法也不能说他有什么错了啊，这也是对的事情啊。毕竟一个愿意去祷告的人啊，就或多或少都会从神得着真实的帮助。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比方学生前面有一个作业要做，他想到这一件事，会有一个依靠神的心，跟神祷告，然后也认真的去做，跟他没有祷告，可能会有一些区别的啊。你如果在职场上你有一个 project 要做，也是这样。像我自己服侍主，我经常有一些服侍，除了立场的服侍之外，有的时候我们被邀请去别的团体服侍，有一些那样的服侍我们都会觉得特别的警醒一点，因为可能我们去的地方我们并不熟悉，他们也不熟悉我们，我们没有把握去那里我们的服侍他们会不会听得进去，圣灵会不会有机会更多的做工。可是我发现当我们在那个之前我们祷告，还有教会的祷告，最近几年我没有这样做，过去有很多年日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发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服侍的行事历给大家啊，弟兄姊妹也经常都会在祷告会或者私底下为我们祷告。我们自己非常的看重宝贵这样的祷告，因为我们很明确的经验有这些祷告带来真正的祝福。可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并不只表现在你会为你要做的事工去祷告，并不只是这样，更是应该用这样来了解它，来定义它，就是你经常你总是追寻着神的同在，你总是留心要保持主的同在。你知道一个这样的人，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更容易是在依靠神的灵，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看我这里，你不是手上有一个东西，一个服饰拿出来放在这里为这一件事祷告，不是的，而是我们自己要进入这个依靠神的光景里面。那最能够说到这一件事的就是我们有神的同在。一个人那样留心与神的连结，有神的同在，很自然的他无论做什么他都更容易是在圣灵里做，你也可以说在神的里面做，在神的同在里面做。那这样的人他也会表现成这样，就是他常常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做主，也就是他无论做什么心里有平安的时候，他就会更顺畅的去做，心里觉得不平安他至少会停一下，要来看看会不会神有什么要指正我们或者要提醒我们的事情。这个叫做保罗在 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所讲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还有我们总是留意常常在爱中行事为人，在恩主的恩慈里面行事为人，像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说，又要以恩慈相待。那一个人能够这样，不是有的时候想到做一点有恩慈的事，不是的，不是的。一个人能够这样，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经常想到这一件事，经常存心这样，也就是在任何时候，你总是待人有恩慈。一个像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可能会认为他不是在依靠神的灵做事情呢？还有，如果我们真的遵行神的道，做一个常常喜乐的人，这样的人也很自然的就会依靠神的灵来做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其实我刚刚讲那些都是在遵行神的命令，新约圣经里面神的命令，这都帮助我们能够活在圣灵里面。使徒约翰就是这样讲，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我们能够这样生活，遵行神的道，常常有神的同在，那就是在圣灵里面生活。当然服事也一样，你所做的事也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对于这句话，这句有名的话，撒迦利亚书 四章第六节，至少你要记得在圣经什么地方哈。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而且你对这句话的了解能够更多的像我刚刚讲的那样了解，我会觉得更好一点。我刚刚也提到，就是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并不意味着神不会使用势力跟才能，并不是这样的啊。而是我们是不是依靠他，我们存心是不是靠这些事情。请允许我拿自己做例子，我想我现在的年纪应该讲一点很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应该是安全的吧。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有一个亲戚，我一个舅舅，他是在金融业服务的人，可是他对于数学对物理特别的有兴趣，自己很常常钻研这两门学科。那我也是读这个方面的，所以他就经常，那时候我们都住在台中市，他经常到我家去，我妈妈是他的大姐，他到我家去就会催促我读，要好好的读这些科目。我从小都很早睡觉，他有的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他会把我从床上挖起来，然后就逼迫我要好好读英文啊，要好好读数学物理这些东西。当我大学毕业当完兵预备要服侍主的时候，他刻意来跟我讲话，他说，立中，你毕业于一个很好的大学，顶着这样的光环，你去传道，很多人会听你的。他那时候已经有一点去教会，因为我外婆，在我妈妈信主之后，后来也影响我的外婆也信主。那我这个舅舅那个时候不太去聚会，但是他已经算有一点信主吧。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去传道，顶着这样的光环， 会受欢迎，可是那没有办法维持太久，再过几年人家就会对你有更大的更高的要求，我觉得你应该去读一个博士学位，将来你就更能够，意思就更讲到就服侍主就会更有这个背景，可以让人家更愿意听你的。我这个舅舅很了不起啊，他说的是很对的事情，这个是很正确的事，可是我想他不太认识我们属灵人是怎么样的。保罗说的，没有人能够测透属灵人的事，我们跟谁主的人不是这样的，我们神给每一个人的带领没有办法完全用这些原则就框定的。我从大一信主以后就很清楚知道神要我服侍他，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有博士学位，而且被神所重用，可是我个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从来没有觉得主这样带领我，所以我不是不知道想将来远一点的事，何况又已经有我的舅舅来提醒我了，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就是像这样，这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啊。那我们不能够碰到另外一个人，他有博士学位又传道，我们就觉得他比较不懂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讲，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看神怎么样带领他。我多讲一点我自己的事情。我从很年轻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要对为自己筹谋什么。从我遇见主，而且当时就已经18岁的时候，当时就已经蒙召，知道有一天要侍奉主，我就已经知道这个是神呼召我做的事，他也会负责一切，我绝对不需要要去钻研，要去怎么样，跟人竞争，或者是要更加的专营，能够爬上更高的位置或者怎么样，我从来没有不觉得需要这样做。我从很年轻我就不为自己筹谋什么，我只是踏上主要我踏上的路，而主让我踏上的路常常都是很自然领导的，我也没有特别为什么事情祷告，而主也一直负我的责任。那这个中间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事发生，许多年前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已经在士林这个教会开始了一小段时间之后，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以前在学校团契里面认识的姊妹，她那个时候做得很成功，她在电台里面主持一个节目，她当年是主持睡梦乡节目的人。那他不是主持睡梦乡，还有一些别的，包括有一些他特别会找传道人去讲的一些道，不是就像平常聚会那样讲道，而是可能有一些专题或者什么，但是是找牧师去讲的。他有一天看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我是在学校，我是团契主席，所以他也认识我。他邀请我去他的节目讲道，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讲给你的教会一两百个人听，不如讲给千千万万人听，又是另外一个很有道理的说法。我其实不记得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的教会有一两百人吗，因为我记得是我们士林刚开始不算太久的时候的事情。可是我跟我的妻子都没有觉得我们主有这样的带领，所以我没有答应他。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怎么不懂得抓住机会啊？也许今天有更多的传道人，大概受一些很成功的牧师的影响，他们好像觉得 牧师也应该追求这个，能够好像更多的被主使用嘛。但是我们从一起头就没有觉得主是这样带领。可是又过了好些年之后，大概距离现在可能25年或者快要30年前，有人邀请我这一次，不是电台广播节目，而是去电视台讲道。那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的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你知道他们的公司名字叫加百列传播公司，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这个名字。这个 Good TV 其实不是曾国生弟兄开始的，其实是另外一位弟兄开始的。他跟他们教会有几位3-4位弟兄姊妹，不算最专业，半专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开始的。他们当时台湾正在快要开放第四台的时候，可是还没有完全开放，你知道，就已经开始有很多的公司都在偷跑了，所以事实上已经有第四台，可是还不是合法的，政府也没有去禁止他们。然后这位弟兄就觉得说，宗教节目在台湾是弱势，尤其基督教，如果我们不趁这个现在来拿到一些频道，将来我们可能就都打不进去。所以这几个弟兄姊妹就带着这样态度，就开始了好消息的频道。我忘了他们当时好消息是不是他们取的名字，还是后来曾国生弟兄他们来取的，这个我已经有点忘了。那会跟我产生关系，是因为这几个弟兄姊妹多半都出自同一个教会，新竹北门圣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他们牧师因为他们很需要节目，他们早期去跟就是传播协会借这个飞行屋妙妙书小朋友的卡通影片来填充他们频道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还没有办法24小时都有节目，可是你要占据一个频道一定要有够多的节目，所以他们想办法收集这些，然后他们自己也要开始有自己制作的包括讲道的节目。那我就变成他们最早期找的牧师之一了，因为他们牧师的介绍，所以我比好像起电视台他们里面的同工，多半的同工都更早就在这个工作里面，而且更早知道这一件事。后来这位弟兄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应该要由在教会界更有名望的人来做，所以他就把这个工作交出来。这位弟兄叫陈进龙，他交出来以后，他自己去开始了彩虹儿童事工，听过吧？那他开始了。然后我们教会使用的儿童归纳式查经也是他们出版的啊。所以当我后来去了后来的正式成立这个公司的好消息电视台服侍的时候，他们的同工告诉我，他们都称这位陈进龙弟兄是他们的国父。所以你知道我很起头就被邀请去做这个事情。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除了那一个摄影机是很专业的，我听他们说一台就要150万台币的，30几年前。除了那个以外，其他都是非常简陋的，因为他们在基隆，在新竹嘛，他们刚好新竹有一个地区有一栋大楼，住宅大楼卖得很不好，所以里面没几个人住，所以就很安静。所以他们刚好在那里有一个房子，不晓得是他们谁的房子，然后就不需要特别的隔音设备就隔音了。我们就在那边录影的。 现在那个地区可不一样了，我想到是竹北，现在竹北是新竹最热闹的地方了。嗯，啊，我们就是这样，早期一起头我就在那边，我记得我去录某戏五经吧，就录了好几十集好像。嗯，不过那个时候他们比较没有像后来那样的要求，我们后来都被要求要每一集都要录刚好26分钟。嗯，但是后来当这个公司改组之后，我没有想到在负责空中逐日学的人，我不知道，我以前并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妹妹，可是我并不认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特别有兴趣，就是又找我去录影，所以我也是从很起头就去了这个空中逐日学，我是他们的很早期的邀请去的牧师。那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是主的带领，所以我们就答应了。你知道我们答应去服侍的时候，好消息根本就在台湾一点都没有什么名声，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看这个节目的，可是我就是给你讲我自己的态度跟我的经验，我们一直都没有追求自己的发展，还有我们也一直都不让自己陷入忙乱里面啊。我从来就不答应一个服侍会让我赶场的服侍，我从来不答应的。嗯，我们有的时候会接到一个服侍会这样，这个服侍的前面可能有一之前我就答应的一个服侍，中间可能隔了一两个小时，可是像这个我也通常我不会答应的。嗯，还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吸引人的服侍的邀请，比方有一次好像是长老教会吧，他们我忘了是谁邀请我的，我要我去服侍的那个聚会是有一两百位牧师的聚会，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祷告就是没有觉得主要我们去，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这样对有些人来讲是很威尔的很怪异的人，你知道吗？嗯，因为就是基督徒常常也流行这样子的观念，觉得好像如果主给你开一个可以更好服侍的路，一定是主的旨意，差不多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怎么可能会在有这样的邀请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却会觉得说主没有要我去，这很奇怪的事。嗯，可是我们就是像这样。嗯，你知道，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要去一个服侍的时候我们会迟到或者是忘了去，我们从来没有。嗯，无论什么服侍我都是找到的。我们早期啊，被邀请去有一些教会服侍，常常我到的时候都还没有人来，所以待会儿的聚会椅子要怎么排，我有很多次都是我去排的。所以我们是像这样在服侍的。可是因此我不会被服侍架着走。嗯，我侍奉主以来不时的会遇见有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会说你日理万机，心里想说我哪有日理万机，刚好相反，我经常都有，可以说每一天我都有那种很悠哉的，可以我这样形容的，可以背着手在自己的地方散步的那样的时间。你知道我多年来都把有这样的时间排进我的时间表里面，要有这样的时间，就像我答应了一个服侍或者像 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些聚会，我在里面服侍，这样当作是排定的服侍。可是我排的那一项服侍是悠哉悠哉的时间。我总是觉得我们传道人如果没有那样的时间，怎么可能更清楚地听见神的声音呢？我们在整个服侍的潮流里面卷进那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非常容易在祷告中就觉得听见主的声音要我们怎么做怎么做啊。可是我觉得只有我们并不去想到服侍，我们很看起来很悠闲的时候，我想我们比较容易真正听见神的声音。这样我们才能够，我们所服侍的是父的事，主的恶。你知道我在《泡沫与永恒》那本书里面导数第二章，我就提到这一件事。那是很多人都会提到的话，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救恩带来的安息。可是后面有另外一种安息，是更完满的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后面说的那一段话其实是很有争议的，就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是我想多半服侍的人都会觉得那是神话，哪有什么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哪有这种事，对吧？如果一个认真服侍的人，你曾经在半夜两点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打来，然后说牧师我有需要，然后就要跟我谈。第二天晚上他又同一个时间又打来，那一天说牧师我今天没事，就想跟你聊一聊而已，就像这样哈。怎么会是轭又容易担子又轻省的啦？我在那一本书里面，我这样诠释那一段话，我说神并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学习使你的担子变轻省，轭变容易，而关键是在于主说的是这样说，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换句话说，你应该最首先留意你是在负主的轭还是你自己的轭，或者是这世界的潮流加给你的轭。你背的担子是主给你的担子，还是只是流行的里面，在教会的流行里面被认为一定要做的事情？那不一样，对不对？当你能够区分有需要并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这样听见神的声音，晓得你应该选择服侍什么。听我讲这些话的人多半都不是传道人，可是我认为同样的原则也可以用在你自己的领域里面。我当然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你的职场上，你如果还想待在那里，你就不得不做很多超过你的体力时间等等这些负荷的工作。我想在那里我们会勉励人怎么样学习能够在主那里重新得力。但是如果来到一个地步真的没有办法，也许应该考虑换一个工作。可是当然我也不轻易的这样说，因为你要换另外一个工作，第一不一定很容易，第二另外一个工作你也没有办法保证不会仍然有这样。所以我相信主说 容易跟轻省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轻轻松松的。我想会包括很繁重的工作，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自己常常工作到没有时间吃饭，没有时间睡觉休息，对不对？保罗也一样，所以并不是用那样来定义的。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里面会有真正的安息，我们不会耗尽了，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催逼着走，那不一样，好吗？另外一方面，我们讲的这个也不是在说我们可以闲懒度日，并不是的。像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就是最我认识的第一个最提倡我刚刚讲的这件事的人。可是人家曾经给他一个形容，这其实是在他死后，他去世以后，我来听人家讲的。他在世的时候，我不知道谁这样说他。他说荣教士总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这好像是西方的一个谚语，大概听得懂吗？因为你如果经常在那里走动，那你就不会长草。他说荣教士总不会让草长在他的脚前。确实我认识的荣教士，他有很多很多的服侍，可是他仍然是这样真正有安息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好吗？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一个跟随圣灵的人，并不是说你可以闲懒度日。事实上一个跟随圣灵的人也不会闲懒度日的。主耶稣自己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有的时候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可以很平淡的度日，可是我们不要平庸的度日。如果你知道你是在为神而活，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不会平庸度日。这也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章圣经有一句话将要讲到的事情，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第十节所说的话，而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有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劳苦的工作，可是也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 retreat， 一个退隐，一个我刚刚形容的可以悠闲的过一点时间，有像这样的时间，那仍然是神的旨意。你要不要认定这一件事？那些在自己的职场上被公司、被你的老板剥削你的人力时间，弄得非常的焦头烂额的人，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件事，检查一下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其实我们没有善用，没有被要求要做那些繁忙的事的其他的时间，我们怎么使用它的？很多年前我就听人家有一些人这样说，我也一直觉得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去经验这样的事。比方他说，劳力的人常常可以用劳心来休息，然后颠倒过来，劳心的人常常可以用劳力来休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整天坐办公室的人，你休息的时候可能不是去睡大觉，有可能你去运动运动，或者是跟家人到郊外去走一走。不要说我已经很累了，不去了，不要这样，说不定你这样完了以后，当然还是要有休息了哈。可是你这样的休息就会变得不一样，你这个人的整个的身体，你的心可能就会有更充分的休息。而你知道 有一些劳力的人，他们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到了假日都做什么事呢？哇，就骑着摩托车载着女朋友去疯一天，然后到了星期大概就会跟加菲猫一样 I hate Monday 就会这样。可是其实你也许应该尝试一下人家讲的这个智慧的话，就是劳力的人有的时候应该用劳心来休息，你懂我刚刚讲的这个话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也是很赞同的，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别人都可以跟我一样同意这一件事。我很年轻就听人家这样讲，而我也从很年轻就经验这样的事。他们说换一个工作的样式就是一种休息。你知道对我来讲，比方过去的年日我有几十年之久，每一年都有好几次被邀请到欧洲、北美、日本有一些地方去服侍，常常一去，像欧洲我们一去就是三个星期，北美的话大概通常也至少两个星期，日本就也许一两个星期这样，还有有时候还有别的地方。有的人就会觉得哇，我们那样真的很累。确实我们去那里，像我们去欧洲以前常常去六个地方啊，他们做餐馆的人多的地方就要我们礼拜一二三去开特会，学生跟上班的人多的地方就要我们四五六日去开特会，然后好几个地方都是一天三堂三天的聚会，然后第二天搭飞机去另外一个国家，有很多次都是一下飞机就直接要去会堂就开始聚会，这样听起来很可怕，可是并不完全是这样。对我们来讲，当然有时候还是会有体力的问题，可是也还好哎，因为对我来讲那是另外一种工作的样子，不是像在我们这里。听起来好像在我们这里我应该比较轻省一点，都是我们认识的弟兄姊妹，可是到那边不一样，每一次去都要遇见各种挑战。可是对我来讲呢，就是另外一种工作的样式，我们会很自然的就会有一种好像经过休息一样的这种重新得力。事实上那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心，也影响我们的身体，这是我用几十年的时间可以见证的我们的经验。也许你都可以试试看这些事。我再讲一遍，即使你的工作被压榨，要花很多的时间，好像在体力心力各方面都差不多要超过你的负荷，也许你还是可以想一想，我不敢说你一定是这样啊，可是我觉得至少想一想，会不会我讲的这个是你的情形，就是你在那样的时间之外，你自己的时间里面你怎么样使用那个时间，会不会其中有一些秘诀会对你有帮助，像我刚刚讲的一样，试试看吧。我们刚提到说这样的生活并不会闲懒度日，神对所罗巴伯说的话也是这样，他说他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啊，意思就是说他预备着要建造，他带着这样的态度神就欢喜。这里有一句话我要加上一点解释，他说谁藐视这日的事微小呢，这气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十节，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地方不应该翻译成这样，因为这里的眼，七眼这个眼，耶和华的眼睛，这个眼睛在圣经里面 比较多的地方都被翻译成眼睛，可是也有一些地方它是泉源的意思， spring 泉源的意思。嗯，而且这里的遍察全地，原来并没有察这个字在里面，他只是提到说在这里用的字眼，意思就是说好像在那里来往来去有这样的动作这样。所以有的人认为这里应该翻译作这七个泉源是耶和华的泉源留在遍地啊。但是因为后面提到见所罗巴伯，那你倒是用了看见这个动词，所以我想可能比较多的学者还是认为应该像我们中文和本这样翻成眼睛啊。但是如果哪天你看到有人把这里解释成泉源，你不要批评他，因为有可能他也是对的。嗯，我们应该做一个手拿线砣的人，让神看到我们，就是预备好要建造的人。嗯，那个包括了你所关心的人，你都只是关心他一些事，他能不能考上好的学校，或者有好的工作，或者遇见的婚姻的问题怎么样得到帮助等等，还是你也会很留意他在主里面的成长，不只是信主。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会关心他信主。可是基督徒应该要懂这一件事，就是一个信主的人并不表示完成大功，我们现在带着一个信主太好了，然后我现在可以去关心别人。你带着一个人信主，那只是一个开始。哎，难道有一对男女结婚以后怀孕生了小孩，生下来就说啊，完成一个大功，现在我可以再来生另外一个？没有了，你生下那个孩子，你怎么样养他长大，那可是更大的工程。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却不这样想，可是其实我们应该这样想，而且那不是教会的事工来做的，也不是都是牧师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在这样的工作里面。你所关心的人，你会不会经常留意着他是不是好像懂得起来爱主？如果哪天他发现，你发现他居然自己在家里会拿起圣经来读，或者自己会安排有祷告的时间，你还觉得很高兴，对不对？也许应该给他一点鼓励等等这样。嗯，那就是像这样的意思，你心里面常常存着这样的态度，想要人得到生命的建造。嗯，我喜欢用雅歌里面的一段话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看一下雅歌第七章，也许11节到13节吧。雅歌第七章，我觉得这个用来说手拿线砣常常预备好要建造，很好的说法。我们来读这三节经文。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往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蕊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风且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这个心腹他爱主，可是在这里提到他的服侍。嗯，他说我们可以往村庄住宿，因为和田就在那个旁边，也就是这个用在我们身上不一定表示你一定要住在教会旁边了，而是你让自己经常很方便可以对人有服侍，可以带给人造就。无论你遇见的是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有可能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情况，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你能够更方便的服侍。 也许可以用我常常用的一个字，一个英文的字来讲这一件事，就是自己常常是 available， 然后是自己是堪用的。我想这就是神看见苏罗巴伯手拿线托，心里就欢喜，好不好？今天我们都立志要让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会欢喜，像看见苏罗巴伯一样。这节经文第十节前面一句话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你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观念，而且知道那正是神的看法，就是你不要用世界上对于大事小事对于成就的看法来定规神的国。因为当年归回之人回去的重建，无论圣殿的样子、圣城各方面，真的是一个小工作。不要说别的，就是耶路撒冷一座小城市而已。而且你要知道，归回的人有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苏珊的王宫，那可不一样。那时代的波斯帝国可不是像今天的伊朗，那个时代的波斯帝国可是非常的壮大的一个帝国。他的王宫不得了。那这些归回的人回来要被先知说成你们做的工作有多么荣耀的意义，这个有点困难。除非你另有一个眼光，是神的眼光。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你知道神的作为，最主要的作为常常都是在小事上。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我们不要那么受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流行的一些东西的影响，都把一些比方能够有很多人聚集啊，很大的教会啊，很普及的事工啊，才来定义伟大。伟大不是这样定义的，在圣经里面一向都不是这样定义的。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提到人很多的时候，可是神并不用那个来定义伟大。我再讲一遍，神的作为的伟大常常是在小事上，甚至在小角落里面。曾经有一位牧师，这个大概快200年前，在英国有一位牧师，他很忠心，可是他可能不太有恩赐。后来教会告知他，执事开会之后告诉他，他这几年的服事缺少什么果子，教会没有更多的人信主，所以教会打算要解聘他。那牧师就很难过，独自一个人在会堂前方坐在那边，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年轻人。他跟牧师说，有一次他聚会的时候听牧师讲到，他很受感动，他就决定把他的生命交给神。现在他来找牧师，希望牧师帮助他，他怎么样可以更好的为神而活。这牧师就得到一些安慰。不过那个牧师不知道后来的发展，因为后来发展的时候那个牧师有可能不在了。后来这个年轻人长大，更长大以后，后来他有自己的家庭，也生了孩子。他的女儿后来嫁给一个到非洲去的宣教士，叫做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我刚刚讲的那个年轻人是李文斯顿的岳父 Robert Moffat， 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读，我们通常翻译做莫法特。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今天如果你希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要，如果你原来不是这样的观念，改一下你的观念。 我们下一次要讲第五章，可是我先讲一点这里面的话。你知道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在这八个意象里面有好些后来都出现在启示录里面，比方马，记得吗？马，还有金灯台，甚至我们刚刚的第四章里面那两个见那个两个叫什么橄榄树，靠近金色的油的嘴，从神那里领受圣灵的膏油，然后另外一边是接上金灯台，就是教会，也就这两位是服侍教会的人啊。而在启示录里面十一章很清楚的用到了撒迦利亚书这里讲的话用的词，而且提到是有两个见证人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这两个橄榄树应该是指着大祭司约书亚跟省长所罗巴伯，但是当然圣灵的意思是要把它用在所有服侍的人身上。而我相信启示录用到它的时候，虽然讲到两个见证人，也不是要指着末世要出现的两个很特别的人。今天有不少的人都在这里下功夫想办法要说他们得着神的启示，知道那两个见证人是指的谁谁。可是我相信启示录十一章那里讲的两个见证人，如果你把它用在我们每一个服侍的人身上，无论全职的服侍、代职的侍奉都一样，我想并不过分啊。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然后第五章将要讲的书卷跟妇人，在启示录里面也都讲到。不过很有趣的是，就刚好相反的，因为在这里讲到那个妇人，说她是罪恶。讲到那个书卷里面的话是咒诅，对不对？第五章下一次我们要读的。可是启示录提到的书卷却是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要被约翰吃下去，更多的传出神的到来。而那个妇人是指的教会说的，他要被带到自己的地方去。这里这个妇人也有自己的地方，可是我想这是很合理的，因为旧约本来就是定罪用的，就是要让人知罪的，让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好引到基督的面前。可是新约时代是基督已经来到，救恩已经来到，所以一个是讲到负面的，一个讲到正面的，而这两样本来就是一起并行的。而且你一定不要觉得那个咒诅、那个罪恶是魔鬼的工作，这个启示录讲的是神的工作，没有，撒迦利亚书没有这样说，那都是神的工作。那个咒诅行在地上，而且还是动作很快速飞行的，但那个不是仇敌的工作，那是神的工作。或许好像借着仇敌做，但是背后主导的是神。所以简单说，我们常常提到的打伤和残果都是神一个人搞的。知道这件事很好，会有盼望，我们就不会在遇见困难的时候或者在遇见咒诅的时候会担心神来不来得及拯救我们。不会的，因为那个是他搞的，那是他在主导的。我们都在基督的掌权底下。而这里面神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恶、缺欠那些杂质，就像在撒迦利亚书第五章里面提到的，那也提到一些什么呢？偷窃、起假誓等等这些罪恶。神要我们除去诡诈跟不诚实，因为这是会最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咒诅跟祝福 都是神一个人做的。嗯，所以你如果人家告诉你有什么咒诅，告诉你要去怎么样捆绑那个咒诅，要怎么样除去咒诅，你参考就好，不要再听他的。从圣经看，那是神的作为。嗯，你需要做的仍然更紧紧的依附于主，而且仰望他，他有没有要修正我们的地方，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而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你提到撒迦利亚书将要提到那个罪将要被带到一个地方，然后用圆圈把它盖上，意思就是圆圈代表很重，意思就是你无法再把它揭开来。嗯，然后那个妇人代表罪恶也要被带到自己的地方，可是在启示录里面提到那个妇人代表教会也有自己的地方，在那里是神要把他们藏在他那里啊。所以这些咒诅、这些罪恶的重担等等，其实是神的一个恩典。我们在这样一个看起来是束缚里面，却才能够在里面找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一方面好像我们必死的肉体上面有圆圈压着，而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生命却将如鹰展翅上腾，这是救恩的很重要的精髓。嗯，下一次我们多一点讲。
请唱宣道诗154首，宣道诗154首。
后面那两节台语好不好？
第四、第五，第四跟第五，试试看，如果你不太会唱，你用国语唱它也可以。